敬拜是本分，
敬拜是机会，
敬拜是恩典，
敬拜是与神共享天伦，
齐来敬拜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让我们齐声歌唱，敬拜永生上帝。接下来请聆听神透过讲台信息对我们的叮咛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立文传道，欢迎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。现在是11月份，每年的11月有人就会庆祝感恩节，有些教会也会纪念感恩节，所以今天特别选了这样一个题目，知恩感恩，来跟大家思想关于感恩的主题。大概在400年前，英国清教徒坐了一艘五月花号的船移民英国，当船开到麻州海岸就遇到了大风浪，那个时候船破了，只好呢就游泳登陆，过了一个很艰苦的冬天。 这些的清教徒经历了饥饿、生病、死亡。在第二年情况才渐渐的好转，那个时候第二年农作物、蔬菜等等的耕作开始有了收成，清教徒们也和当地的印第安人结交朋友。在一年后的11、12月的时候，他们感觉到所经过的灾难由于上帝的保守才能够安稳地居住下来，所以就在那儿举行了感恩节的庆祝礼拜来感谢上帝。后来林肯总统呢就把感恩节定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，纪念400年前移民到此的清教徒。那基督徒呢也是可以学习向神感恩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我们会发现求恩的人往往会比感恩的人更多，忘恩的人也更多。其实我们应该学会感恩，来经历更多的喜乐、满足和平安。每一次的感恩节，我们可以在讲台前面呢，布置一些的水果、蔬菜，提醒我们水果、蔬菜是我们赖以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基本物质。那么这些的水果、蔬菜是得到上帝所创造自然界的空气、凉风、雨水、阳光的供应而长大收成的，所以当我们享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向上帝来感恩。在圣经当中呢，有很多关于感恩的教导，今天我们就选这段的经文来思想感恩的主题吧。那是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。经文说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说，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，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？就对那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好，我们读经读到这儿。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，我们看见有10个长大麻风的，他们看见耶稣的时候呢，是远远的站着，并且高声的对耶稣说，求耶稣可怜他们，医治他们。为什么远远的站着呢？因为他们是长大麻风的，所以呢，他们自己是不洁净的，他们需要跟群众隔离，所以就远远的站着，来高声的呼叫耶稣，来求耶稣可怜他们。那么耶稣呢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规定，一个人患了大麻风就必须由祭司来检查，证明他是真的得了这个大麻风病。那么当他痊愈以后呢，也要去给祭司查看呢，来证明他是真的痊愈。主耶稣呢，看见他们呼叫，求耶稣可怜他们，耶稣没有做出一个医治的动作，却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可见呢，这样的一个过程证明了， 他们的身体其实已经被医治了，可是他们没有看见耶稣做出医治的行动，但是他们却凭信心的真的去给祭司查看，可见他们真是有信心，虽然没有看见耶稣做出医治的动作，可是他们却相信当耶稣吩咐他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的时候，表示他们是已经痊愈了，那所以呢，他们就去给祭司查看。主耶稣按照当时的规矩办事，也借此呢来试验他们的信心，那么他们相信耶稣的医治，所以就去了。那当然去的时候呢祭司也证明他们已经痊愈了，于是就有其中一个人呢回来归荣耀给神。那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清楚地指出呢，感恩呢是美好的一件事，知恩感恩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有的美德。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结伴来寻找耶稣的医治，他们被治好了，可是这九个人看到自己好了呢，就远走高飞，但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耶稣。耶稣感叹地说，那九个在哪里呢？今天让我们从这段经文一起思想以下的几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谈到知恩，在第十五、十六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是因为他知恩，他知道他所领受的是出于恩典。到底什么是恩典呢？恩典就是本来我不配，我没有资格得到某一样东西，可是我却得到了，这就是恩典。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寻求耶稣的医治，最后十个人都痊愈了。我们先来谈谈什么是麻风病。麻风病发病的原因是一种称为 Mycobacterium leprae 的杆状菌Bacillus。这种的细菌呢，专门攻击表面的皮肤和神经组织，以致呢患者最后失去了嗅觉、味觉、视觉、听觉和触觉，肌肉也因此坏死而坍塌，面目、身体变形。虽然这样，但是这个细菌呢不会马上置人于死地，却是慢慢的折磨患者和他家人的身心灵。在耶稣的时代，一旦患上麻风病就很难痊愈，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。因此当时代的人都看麻风病为洪水猛兽，看麻风病人是不洁净的人，是被判死刑的人。这种的死刑不单单是指他们的身体，同时也是在人际关系上的死刑。他们必须远离家人，被隔离，离开人群，他们毫无盼望，只能够恐惧地等待死亡。在这种绝望的光景当中，如果有人可以为他们带来希望，让他们重获新生，对当事人来说，那是一件何等雀跃的事情。按理，对于那位帮助他们的人，这些患者必定是感激不尽，回报救命之恩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啊。那这位回来向主耶稣表示感谢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这种的心情。本来他与世隔绝，下半生与病魔为伍，等候死亡，如今重获新生，何等令人兴奋，他感恩之心油然而生。如果不是主耶稣，他怎么可能重见天日呢？因此他感恩。在第十五节说他大声归荣耀与神，在第十六节说他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是的，我们看见一个会感恩的人是因为他知恩，他知道有机会工作，有能力工作，能够与亲人在一起，有生命气息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 在过去，丽文的公公他常常觉得我们在吃饭之前呢、做谢饭祷告，实在是非常好笑的事情。他觉得什么叫做天父赐给我们食物，真是无稽之谈。不久以后，他就生病，后来需要洗肾，他许多的食物都看得到，吃不到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说，你看是不是天父赐给我们食物呢？我们是不是需要感恩呢？天父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可以赚钱，天父给我们有好的身体可以享受食物，天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食物，所以能够有好的食物，能够吃得下去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因此我们做谢饭祷告，实在是向神来感谢神给我们能够吃，感谢他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啊。好，那我们谈知恩感恩的时候呢，第一点就是知恩，现在呢我们来思想第二点，忘恩。一个人为什么他不懂得感恩呢？他可能因为分心了。不懂感恩是因为他分心了。主耶稣问，那九个在哪里呢？弟兄姐妹，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深入的思考过，那九个得医治的麻风病人，他们没有回来感恩，那到底他们跑到哪儿去了呢？圣经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他们得痊愈以后一定是忙着回家团聚了，因为麻风病者他们必须被隔离，因为这个病离开了家人，离开了工作环境，放下了自己平日的职务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不知道过了多久。现在看见自己痊愈了，一定是忙着回家团聚啦。久病初愈，必须从头计划，千头万绪啊，哪有时间回来向主感恩呢？弟兄姐妹，许多人去到一个新的环境，就忙着安顿住处，敬拜神的事儿就暂搁一旁了。比如说有些人出国深造啊，就去到新的地方，只顾着办理签证，申请各种的证件，找宿舍，要熟悉环境啊，星期天要在哪里崇拜啊，哎呀，身在国外，属灵的家在哪里啊，要在哪一间教会聚会啊，这些事情啊，哪有空去安排呢？弟兄姐妹，当你出国深造的时候，你曾经用心去安排过你要参加哪一间教会的聚会吗？你曾经计划过在新的环境读书的时候，你这几年要在哪个教会好好的聚会崇拜吗？有些人有了新的工作，被调派到外坡、外州、外省，甚至到外国去。有一些人接到新的订单，就忙碌加班。有一些人呢，忙着筹备婚礼啊，那筹备婚礼的那前三个月啊，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有一些人呢，新婚的时候呢，他说我要适应新婚生活，我要适应新的环境、新的家庭啊，我现在忙着旅行度蜜月，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就让他把敬拜神暂搁一旁，侍奉也暂搁一旁。如同那九个被医治的麻风病患者，他忙着回家团聚，忙着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哪里有时间顾到跟上帝的关系啊？他们忘了，他们之所以可以开始新生活，是因为耶稣治好了他们，是恩典啊。他们忘记了应该向耶稣表示感恩啊。有的人口口声声说我要转换工作，我为了可以有更好的这个收入，我要换工作，我找到好的工作以后，我就可以更好的侍奉。但是最后新的工作找到了，他依然没有回来侍奉。新的工作把他牢牢的抓住，连基本的聚会时间都挪不出来。 挪亚一出方舟就先筑坛献祭，而不是先重整家园。亚伯拉罕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是先筑坛求告神的名字。那九个人为什么不懂得感恩呢？他们会忘恩是因为他们分心了。好，不懂得感恩还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因为骄傲。那九个没有回来感谢耶稣的麻风病人是犹太人，那回来感恩的是撒玛利亚人。那九个犹太人也许觉得得到神的医治是应该的，我们是犹太人，是神的选民，神理所当然要医治我，既然如此，我何必感恩？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常常以为神的恩典是理所当然的。也许有人这么想，我那么热心侍奉，奉献那么多的金钱，神理当赐福给我啊。不要忘了，一切都是恩典。犹太人之所以是神的选民，是出于神恩典的拣选。今天我们能够侍奉，能够奉献，也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，不是神亏欠了我们什么。以前丽文身体很健康的时候，天天冲锋陷阵，以为一切就是那么理所当然。后来生病了，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那么身不由己，那是在怀孕怀第一胎的时候，害喜害喜的非常严重，只能躺在床上。那个时候甚至连主日崇拜都没有办法参加，因为病倒在床。那个时候就发现原来侍奉不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侍奉。后来丽文又患上了这个颈椎的骨刺，骨刺让我痛得动弹不得，也是一段时间停止了所有的活动，没办法工作，没办法侍奉。再后来就是耳鸣，叫丽文生不如死。病痛的时候啊，才发现平时侍奉的力量、精神、机会都是神所赐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机会侍奉我们要感恩，不要向神讨功劳。有机会奉献金钱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。那九个犹太人的麻风病人，他痊愈以后没有回来感恩，也许他觉得得医治是理所当然的。不懂得感恩，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分心，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骄傲。有一只狮子，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登上了一座大山的顶峰。他得意忘形地吼叫了几声，环顾四周，洋洋得意，认为啊，自己不但是万兽之王，如今更站在大地的顶端，天下谁能和他相比呢？正在觉得非常得意的时候，突然间他听到后面有一阵如雷贯耳的声音。这个声音说，你不要太得意了，你还在我的脚下呢。这狮子惊慌地回头一看，啊，另外一座更大的山正立在他的身后，高大的连半边天都遮住了。狮子看看自己所站的位置，很不解地问，那么我到底是在山顶还是在山脚啊？这座大山回答说，那要看你是往上看还是往下看呢？是的，往下看是站在山顶，往上看其实是在山脚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往下看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要为今天你所处的位置感恩。 而当你往上看的时候，你发现原来自己那么微不足道，所以你要在你的心里边呢，存着更多的谦卑和敬畏，因为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恩惠都是从神而来。一个人不懂得感恩，可能因为他分心了，可能因为他骄傲，还有第三个原因，可能因为他贪心。贪心的人是不懂得感恩的。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说，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，这也是虚空。贪心的人不会知足，他当然不会感恩啦。有一个工人在他锄地松土的时候，无意间呢，他就挖掘出一坛的金子，他非常的高兴，就把这个坛子呢抱回家里。哇，黄澄澄的金子闪闪发亮，令他心花怒放。刚刚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，但是渐渐的他就不再那么兴奋了。他狂热的想要把那九分满的坛子完完全全的装满，于是他就把家人所有的金饰都收集过来，融成了金块投入坛中。可是这坛子呢仍然像以前一样而装不满，于是他就拼命的节省家用，吝啬到几乎要把家人给饿死了。可是呢，无论他放入多少的金子，那坛依旧是九分满。因此他就请求老板提高他的薪水，老板呢答应了他的请求，甚至呢给他加倍的薪水。这些的增加的薪水呢也随即换成了金子。他甚至在假日放下身段去乞讨，哇，当乞丐。那其实虽然当了乞丐，他得到的钱呢换来的金币呢还是一样没办法把这个坛子装满。他变得越来越愁烦，越来越不快乐。他发现在他还没有发现这坛金子之前，他的生活是很轻松，很开心，很单纯的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日子过得又自在又写意。但是自从有了这一坛金子，他发现他变成了金子的奴隶，他失去了自己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也挖到一坛金子，你会怎么样啊？可以拥有钱财吗？当然可以啊。拥有财富没有错，错是错在不知足、贪心。一个贪心的人，他往往没有办法对于他所拥有的感觉到开心快乐。一个贪心的人，他不知足的时候，他怎么会感恩呢？一个贪心的人，永远觉得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还不够。贪心令他感觉到痛苦。贪心的基督徒总觉得神太吝啬，舍不得赐福给他更多，所以在他的祷告里边一定是只有祈求，很少感谢。好，我们继续思想，一个人为什么不懂得感恩呢？不感恩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完美主义。从前有一个人啊，他凡事讲求完美。他有300头牛，他经常赶牛到水草丰盛的地方，很用心的照顾这一批的牛。有一天呢，有几只老虎趁主人不注意就吃掉了他一头牛。啊，他心里想，我已经失去一头牛，只剩下299头，再也凑不成完整的数目了，我还要这些牛有什么用呢？他终日郁郁寡欢，觉得本来美好的整数遭到破坏，感觉到非常的遗憾。虽然他眼前还有299头牛，可是他怎么样也开心不起来。最后他就把那299头牛赶到悬崖边，全都掉下摔死了。弟兄姐妹， 这是许多人的心态，稍微不如意，全盘皆毁，玉石俱焚，毫不留余地。这是完美主义作祟。我们凡事尽力而为，追求完美，追求卓越，那是不错的，因为这样才能够让人有目标，有动力去努力，这样才会不断的进步。追求完美和完美主义是有差别的。追求进步，追求完美是值得鼓励的，但是完美主义却是应该舍弃的。什么是完美主义呢？完美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处处不满意、处处挑剔的基础上，一种极度追求完美、毫无瑕疵。完美主义在心理学上呢，是指一种不断的追求最高标准、追求完美的性格。这种的心态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否定和对他人评价的关注。病态的完美主义使人追求过高而且无法实现的目标，并且在失败的时候带来极大的痛苦。完美主义的人因为总是对一切不满意，所以他的心情总是充满挫败、遗憾，而看不见眼前所拥有的，自然也不会珍惜所拥有的，只会怨天尤人而不懂得感恩。如果你是完美主义的人，那么你要学习接纳失去的，珍惜所有的。既然失去了，我们要接纳，还拥有的你要珍惜。而这一点呢，用在婚姻当中，用在生活各个层面呢，能够使你为所拥有的来感恩。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事我已经学会了。好，我们思考过了知恩，我们思考过了忘恩，现在我们要思考感恩。研究发现啊，一个充满感恩的人比其他人更幸福、更健康。感恩的心能够使我们得到满足的喜乐。当一个人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，表明他的心里有一种的满足。在人的心里边，人往往在乎自己缺失的东西，很少关注自己拥有的东西。当你关注你没有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就不会有满足和喜乐。但是当你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的时候，就会得到满足和喜乐。我们要为自己已经拥有的感谢。虽然我们没有金钱，但是我们有健康的身体。虽然我们没有钱买房子，但是我们有住的地方。虽然我们没有家财万贯，但是我们有好的胃口。当我们为所拥有的感恩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满足的喜乐。我们要学习在顺境中感恩，也在逆境中感恩。让我们先思考在顺境中感恩。朱元璋他是明朝开国皇帝。朱元璋小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都双双去世了，所以朱元璋曾经当过乞丐。有一次他病倒在一座破庙当中，两天没有东西吃了。有一个老太婆就很可怜他，煮了一碗热腾腾的汤给他喝，连喝了两天，他的病也好了大半。他问老太婆那种汤的名称叫什么，老太婆呢就随口的说，哦，这是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后来呀，朱元璋就当上了皇帝，天天山珍海味，哎呀，吃腻了。有一天啊，他突然间怀念起当年的汤啊，他认为那是人间美味。那皇后马娘娘呢，就找来了以前做汤的那位老太婆。 老太婆就按照皇后的吩咐啊，就依照那一年那一次的做法呢，就煮了一碗呢，一模一样的汤，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。哎呀，其实那只不过是用青菜叶子、菜杆、剩饭，还有这个锅巴混合而成。朱元璋呢就喝了一口，差点就吐出来了。他责问老太婆说，为什么把汤做得如此难喝？老太婆就回答说，哎呦，皇上，您的口味高了，嘴刁了，您跟当年啊不一样了。以前您是饥不择食，寒不择衣，哎呦，所谓啊，饥食苦菜也有味儿，饱食蜂蜜不觉甜啊。这个道理想必皇上你一时忘了吧。这句话让朱元璋深思良久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可以张开眼睛，可以出外工作读书，平安的在路上驾驶，晚上平安的回到家，我们有没有为这些感恩呢？还是我们看这一切顺境都习惯了呢？我们忘了为顺境来感恩吗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起初的心智，当年那种的得来不易，得到以后满满的感谢的心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呢？我们记得在顺境当中要学会感恩。感恩不单在顺境中，也要在逆境中。贝多芬耳聋之后呢，非常的痛苦，他觉得人生乏味，常常想自杀。因此他就准备了一把手枪放在抽屉当中。有一天晚上他坐下来决定自杀，于是他就开始写遗书。因为爱他的人太多了，所以他就一封一封的写，就写到天亮还没把遗书写完。这个时候太阳光照射进来，他好像听到阳光的声音。出到门外，他看到花朵，看到鸟叫声，啊，他觉得他其实可以听到很多以前听不到的声音。阳光是让我们看见的，可是贝多芬却听到阳光的声音。鸟儿飞的时候，我们健全的人可以看见；鸟儿叫的时候，我们健全的人可以听见，但是贝多芬用他的眼睛可以听见，可以看见鸟叫的声音。以前他听不到的声音，在他耳聋以后却听到了。他把枪收起来，重新面对他的音乐。所以后来的英雄交响曲、命运交响曲、第九号交响曲，这些伟大的作品都是在他耳聋之后陆续完成的。当处在逆境当中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如果我们一味的生气埋怨，就会苦上加苦。但是如果我们心存感恩，就看见转机，就看见神的同在，就经历神的祝福。当你一想到神的爱的时候，想想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，想想那些美好的事情，生命总是有机会的。无论好事坏事，我们都可以感恩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有一次，他家中遭遇小偷，被偷去许多的东西。有一位朋友听到以后，赶忙写信安慰他，劝他不必太在意。罗斯福就给朋友回信这样说：亲爱的朋友，谢谢你来信安慰我，我现在很平安，因为我至少有三件事可以感谢上帝。第一，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，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。第二，贼只是偷去我部分东西，而不是全部。第三，最值得庆幸的是，做贼的是他，不是我。 弟兄姐妹，对任何人来说，遭到小偷肯定是不幸的事儿。但是罗斯福总统，他却不让这件不幸的事困扰着他。相反的，他找出了三个值得感恩的理由，让自己的心因为感恩而充满平安喜乐。让我们最后来思考蒙恩这件事儿。在路加福音17章第19节，我们回头看看主耶稣治好的那位撒玛利亚人。第15、16节记载，这位撒玛利亚人看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，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。然后在第19节，主耶稣对他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留意到这是他单独得到的恩典，独享的福气呢？那九个人得到的只是身体的医治，但是这位晓得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，他不但是病痛被医治了，更得到了灵魂的救恩。那九个人身体虽然被治好了，但是终有一天还是会面对死亡，那个时候肉体还是腐烂，灵魂也要沉沦，他们只有今生的好处。但是那位撒玛利亚人，他不但是身体得医治，灵魂也得拯救。弟兄姐妹，一个越感恩的人就越蒙恩，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往往得到更多的福气。越感恩越蒙恩，越数算神的恩典也数算不清。一个感恩的人会流露出积极的生命，一个感恩的人不会自意自怜，一个感恩的人会知足快乐，一个感恩的人他可以克服忧虑，一个感恩的人会常常晓得神会看顾带领。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看事情的眼光和角度就会不一样。感恩的心让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事看人，提升了我们的眼界，跳脱眼前的困难，看得更高更远。这样呢，灾祸困难就转变成恩典的祝福，而且因为我们有积极的态度，我们的恩典就增值，我们就会越经历更多的祝福。许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农作物丰收以后举行感恩的特殊祈祷仪式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来到年底，为着一年的恩典，应该如何向神献上感恩呢？我们是那九个忘恩的人吗？还是那个回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呢？我们同心祷告。主啊，你的恩典丰丰富富，数算不尽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为着所有你给我们的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我们为着所有的顺境逆境向你献上感谢。虽然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，我们不明白它的意义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什么好处都不缺。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，所有临到我们的事情都已经先经过你的同意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虽然不明白，依然存着信心来感恩。主，我们深信一切好的不好的在你的手中都化为祝福。主，我们要向你感谢。主，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数算你恩典的人，好让我们越感恩越蒙恩，越感恩就越喜乐。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
自牺牲出。
活水之声与您一起线上的敬拜在此暂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将在每个星期天与你一同敬拜神。欢迎锁定我们的网址，上帝祝福你。
相约下个主日，
齐来敬拜。